嗨，欢迎收听 Kira's Talk， 让我们一起成为高价值女人吧。嗨，大家好，我是 Kira， 欢迎来到 Kira's Talk。今天也要跟我的强者朋友一起讨论跟分享，让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我今天也邀请凯如一起跟我们来聊聊新的话题。今天要讨论的东西是能量这件事。
哎，很妙啊，你说要聊这个主题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对于能量的体验过吗？
能量哦，我只知道就是以前，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是我就是麻瓜，我是非常不灵性的一个人。
真的吗？
嗯，我其实
但你很喜欢占星，但你觉得它很有逻辑，
对，
是不是？
对，但它是有一个背后的逻辑跟它的那个叫做什么脉络。
可是你不会觉得什么星？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事情，它本身就很神秘吗？
很神秘吗？我觉得它是个特质，然后那个特质我是透过这些特质，然后我来去了解你这一个人，发现哦，都印证了某一些状态或样貌。
因为像我自己很喜欢听唐老师讲一些占星的东西嘛，那你听久了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就是星星本身它这一个星星它原在的位置，或者是它释放出来的光芒，或者是感觉，其实就代表了这个星星它落在不同的宫位，它可能就会发挥不同的效果。
对，没错。
所以但是光是星星本身的那个位置啊，或光芒或颜色，或者是它的特性，因为每一颗行星它的这叫行星嘛，我们完全、
啊、行星没错，
我们就是它可能每一个组成都不一样嘛，可能木星火星每上面的这颗行星本身它在那个物质上的呈现就是组成就会不一样，所以导致它有不同的特性。这件事情本身它会影响到地球的人类，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很神秘吗？
哦，是蛮神秘的啊。所以但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它不完全是神秘学，就占星这件事情不完全是神秘学，占星这件事情比较像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
但也有人说统计学。
不是，它绝对不是统计学。
也、不懂星座的人都会说它是统计学。
对，因为他就会觉得哦，这就是大数法则嘛，就是你统计出来比较多人长这个样子，你就把它定义为一个什么东西，
就一个 category。
所以不相信的人就会觉得哦，你不可能把人画成12个
星座，
对，就不可能，因为每个人都长得不一样，每个人都状态不一样。就算我是摩羯座，你是摩羯座，我们也不一样。对，没错，是这样的，我们的确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以比较就是我自己是占星的角度来讲，我不觉得它是个统计学，它不是，它比较像是社会科学，它就是观察出来的，然后它有一点像是社会实验，它不是量化的东西，它是质化。就是我们因为它的背后的很多的理论是很古老巴比伦时代那时候就开始产生的，所以它有很大量的文化轨迹跟很多很基底层的意义。那它跟实际上那个现实生活中那种地球科学的那种占星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人很有趣啊，为什么观察星星观察宇宙会把它连接到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行为或命运，人世间事情是怎么联想的？而且好像我自己啊，我自己是对神秘学是有，我觉得我有一定的牵引，从小我觉得我对宗教也比较有感觉、我不能讲慧根哦，就是但是感觉因为有很多次经验等一下可以讲但是就是人在这里过了某一种可能30、40或你人生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通常大家会寻求几种方式很消极的可能就是摆烂，另外一种是比较科学的正面的可能是心理諮商，那有另外一个学派其实就是寻求神秘学，不论是塔罗占卜紫微八字等等的算命的方式。
对，
所以这个就是人为什么会去寻求一个你很未知的领域，但你又觉得你跟这个领域很有连结。
没有，环境本来就会影响我们啊，所以你看为什么星象会影响我们，是因为星象就是这大宇宙中的一部分，它就是一个环境，它会影响什么？它会影响 我们地球的潮汐啊，因为月亮啊，对不对，会影响我们的潮汐啊，然后就影响到地球啊，所有的生态啊什么的，这都是联动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就是能量这件事情，也是比较像是怎么讲，比较像是偏神秘学，大家一定会觉得能量就是神秘学，但是老实说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被定义出来的科学，
其实慢慢很多的物理学家都在拆解这些东西。
对，但我们没有，我们就是还不足以就是有智慧到我们可以定义这些东西，
甚至是也没有智慧到可以全然的理解。
对，就像为什么我今天想要讲这个主题，是因为那个发想，是因为我最近呢就是被 YouTube 的广告打到那个影片，
对，
那影片的推送就推送了我，就是有一个 YouTuber，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冒出来的，他就在讲显化这件事。那我本来就知道显化，因为我以前就知道《秘密》这本书，我以前就知道所谓什么吸引力法则，
是。
然后我也有在追踪一个 IG 的，就是 influencer， 就是他叫九力，然后他就在讲吸引力法则，因为他真的太有趣，他唱歌又很好听，然后
他讲英文也很好听，
对，他讲英文也很好听，
台语也很好听，
对对，他就是会中英台夹杂的，很厉害，对对对，很妙。然后我很喜欢看他的表演，他的创作，所以我就是会追踪他这样。可是所以我本来就知道吸引力法则，我本来就觉得说，哦，我应该说，我本来以为吸引力法则就是 be positive。就是你
只要你很正面，就可以吸引到很正面的事情。
对对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它就跟、okay. 你的能量的高低也许是有关联的，因为你能量高的时候，
是
或是我们所谓的什么频率高的时候，你处在一个高频的状态，你就可以吸引到也是高频的人事物，也是能量好的人事物，你会把他们吸引过来。
对
对，那我本来以为显化也是这件事情。
但没有想到显化其实是你在想什么就显化什么。
对，因为就是透过这个，因为我就被那个广就打到了嘛，那个影片就打到了嘛，那我就想说、啊、看你那么多次，我就一直没有点进去，
那就看一下吧。
我就想说好我就点进去看看哈。然后点进去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小妞很有趣，因为她真的很年轻，是个妹妹，还在念书。然后但我因为她讲话的方式非常的蛮特殊的表现方式啦，对我来说，我不说好或坏，就是比较特殊的表现方式。那我是听到他里面讲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蛮有趣的。譬如说，他有特别讲说，到底吸引力法则跟显化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刚刚有说，吸引力法则是你会能量好的时候，你会吸引到好的东西过来嘛，对不
对？
会你自己主动去把他们吸引过来，这样子，有点像磁铁。那显化不是。显化是你心之所想，它就在那。
你的潜意识已经决定了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应该是说你真正相信什么，它就最后会一直去不断的去拆解跟解释显化这件事情。那其实最后我听到的东西是，当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事实的存在。譬如说，我今天真的相信麦克风在这里录音，所以我又已经知道它就是一个存在，所以我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它叫麦克风，所以我就认知意识到哦，麦克风正在录音。
听众朋友们还好吗？我今天是一个哲学思辨。
对，所以但是呢，我们就回到那他中这个影片里面就有讲说，为什么显化到底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可能会有哪一些东西掺和在一起。那他没有讲很解释所谓的所有的科学原理，是因为他不是科学家，他是一个念法律背景的女孩。但是他说如果那很可爱，他就说如果我可以解释我就去当物理学家了。但是他就解释不出来嘛，可是他就说他背后有一些基本的理论，譬如说量子力学的理论，
是
对，然后他就会说万物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意识去认知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意识可以决定物质。
也就是说，
嗯，
我们两个的看到的世界跟事实其实长得不一样。
有可能，有可能，就是我认知到的世界是因为我的眼睛看出去，我客观用我的意识头脑去理解这个世界，而我头脑怎么去理解，是不是我存进去的资料，然后我这些资料来去理解，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运作的。但
还有很多你没有看到的、啊、
对对对，但是有很多知识是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怎么解释量子力学，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薛定谔的猫、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双颊缝直眼，就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所以我不会解释之下我就看不到这些东西。那一样的，我输入进去的知识含量或者是我输入进去的资讯跟Jocelyn凯文这边输入进去的资讯也不一样，
是
因为你过去的生长背景跟我的生长背景完全不同，我们学到的东西得到的知识讯息不完全相同嘛，
所以我们是存在一个非常多不同的小宇宙里面的大宇宙。
这又太哲学了。我应该是说你看出去的世界是你的意识去解释的，而我看出去的世界是我的意识解释的，所以我们看出去的世界 even 我们现在在同一个平行时空，但我们解释的可能不一样。
那也很有趣，那可是人类还是有共同意识啊。
那些共同意识来自于我们被喂进来的资料。
大家喂一样的吗？
对，大家喂一样的。譬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怎么吃进去这个资讯的？
或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对，进化演化论。
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你怎么吃进去的？是不是别人喂给我们的？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哎、你这样让我想到。算对了，你不看 Friends 哦，有一集在讲这个诶。
好，你可以解释吗？Friends 我不知道。
就是Friends 如果有人看过六人行的话，就是 Ross 是一个就是古生物学家嘛，他就非常的相信演化论这件事情，他就是任何事情他都喜欢用演化论或是科学去告诉他身边的这个人这个 theory 这个理论是怎么样子。那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Phoebe， 他就是非常的天马行空，完全没有框框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跟 Ross 说我不相信演化论，他说How can you not believe？ 就是这个，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有演化论这件事情？我明天会带一点点，我就带整项的证据，都是化石，就告诉你演化论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后来那个画面呢，就是 Russ 带着一整个的那个箱子，告诉他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什么就是唯一的真理。然后 Phoebe 就跟他说：“我好不可置信，你居然在你的世界里面。”不可能存在的那么 a little tiny teeny 的可能演化论是错的
哦。
你是科学家耶？
对，真的耶，你怎么会那么笃定？
然后 Russ 就呆滞了，他就说 OK， 然后 Phoebe 说哦，我不敢相信，我说服你了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就真的很有趣啊，所以你决定用什么样的意识跟思维去决定你的世界跟你的生活，
就是你的世界观来自于你的意识解释出来的嘛。
对
对啊，所以你真的相信什么你的世界就会长那样啊。你真的相信地球是圆的，你就会相信地球是圆的。
而且你知道在那集最后面那句最后面的就是你我不敢相信我居然说服了你之外，你明天要怎么去博物馆工作？哦，超坏
好好可爱啊。
对，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应该是说我们要一直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存疑，但是你要保持着你自己的信仰。有些人就会说科学也是一种信仰，不是吗？
其实是啊，
对不对？
就你相信这个理论，
对，你相信这个理论，那这件事情在你心中就会变成是一个事实或是定论。
对，
但如果你不相信就是什么就都没有嘛。所以有些人为什么我们很常会问说譬如说鬼真的存在吗？
哦、okay、
可是我们大部分不会问这个问题，我们大部分的人会问说你相
信
有鬼吗？
对对，大家会问相信吗？
对，你会问相信吗？你相信有外星人吗？对，就是很有趣，对不对？
对，你会问相信
所以你
这跟信就是很宗教信仰又也蛮类似的、
啊、对啊，就是我们的宗教信仰，有些人就会说因为我是信佛道教的，然后你就会相信有众神这样、可是如果是基督徒他就会相信别的、啊、 他就会相信，
也就是不相信，就是唯一，反正他的世界是真主阿拉，不会有偶像的任何的神的形象。
嗯、他们是耶稣啦。
我说穆斯林
啊，哦，穆斯林，
哦，对对对，
穆斯林，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每个人的相信，他看出来出去的世界就是不一样。
嗯嗯嗯。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今天讲能量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它其实也跟你相不相信有这件事情很有关系，然后跟你能不能够相信你自己能够显化出你想要的实质的东西很有关系。譬如说，显化这件事情就是你相信即存在嘛。
对。
所以当我相信我即将，比如说当我相信我即将就可以买到新的最新的 iPhone。
嗯。
嗯，你心里非常相信，所以你就会做出相对应的行动，你有一天就会得到新的 iPhone。
对。
不是，这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是最简单可以解释的嘛。可是有一些比较难。有一些比较难是因为你心里没有真的很相信，所以你会觉得比较难。
啊，我懂。那我曾经走过非常相信到半信半疑的过程。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很年轻就开始做我们的电商创业啊。
嗯，
然后我依然就是记得在那个很年轻的时候的我，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我每个礼拜都会固定的业绩。
嗯，
但你要问我说我客人是谁，我告诉你我不知道。
嗯，
我每个礼拜就跟我自己说我要多少点数。
嗯嗯嗯。嗯，
我就是这么相信，我就是一定会做到
哦。
所以我们不是每个季度有个指标吗？
对，
就是我就会很少 miss 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你都相信，然后就真的做到。
对，然后如果你要跟我说我跟客户怎么互动，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事情
，I don't know.
Yeah, actually, I don't know. 所以用这个方式其实帮我支撑过非常多的事情欸，然后还包含说，我可能最近要跟谁谁谁联络，他就打来了。
对啊，
对对对，
这就是某一种显化，啊，
对，
嗯，
然后或者是我像我最近我可能开始就是在写工作室的一些企划书，我可能觉得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我就见到天使投资人了。
哇哦，
类似这样子的。对，当然但也有很多不好的示范啦，
啊，所以其实就是你相信了他就是会，因为你真的相信，所以他就会出现，只是这个出现的时刻你没有办法预估，
是
可能是今天明天后天有一天，但是你就相信说反正它会出现，
对，
就有点像这样的概念。
对，
對，这就是显化的概念。所以我看那个影片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其实就在我们做生意的过程我们一直在练习显化这件事。像是他其实有讲一些怎么讲，去实际怎么去练习显化，用什么方法。
欸，他刚刚有提一个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录音然后重复播放。
哦，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催眠自己，
因为那录音重复播放其实就是让你自己说服自己它会成真，然后让你的潜意识知道，应该说让你的潜意识去 get 到这个资讯，然后让这个潜意识相信它会成真。
我觉得蛮好，我今天想来开始试试。太多愿望需要成真。
他说睡前跟早上，
就是
因为这个时候你在半梦半醒，
就是脑袋最空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你的主观意识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在动作，因为我们有很多动作是我们的潜意识的动作啊。像是我在思考的时候，其实我眼睛会习惯性往上看。
我好像是往下。
哦，你是往下，我是习惯性往上，这就是潜意识，这我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或者是睡醒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也是某一种也是潜意识。睡醒来或者是我
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我现在想不到。
我是看手机现在几点了，
通常都是关闹钟。然后关完闹钟以后就是爬起来，然后无意识的走到厕所。
好像大家应该差不多都这样。
不一定啊，有些人会伸懒腰啊，我就没有这个动作啊。
哦，
对吧，你会伸懒腰啊，或者是你会有些人会坐在床边等一下啊，这种。
我好像会坐在床上发呆大概5到10分钟。
哦，对啊，就是每个人的第一个动作不一样嘛，就类似这样。这就是潜意识控制，你真的没有实际想你还没发现咧。对，所以他就在讲说怎么样改变你的潜意识，然后让你真心去相信这件事情。对，所以你有很多操作方式。那我说为什么我们以前就在练习，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方法是 Dream Board。
Yeah, 我们会 vision board、就是、
对对对 vision board 梦想版。那梦想版就是把你想要的东西实体或是图像化，然后放在一个你可能时不时会经过或看到的地方。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你不用特别一直看它，可是你可能经过或是你打开你的手机页面，你会一直看到它。这个时候其实就在把这个资讯喂给你的潜意识，
对，
然后让这个潜意识去接收到这个资讯。
因为潜意识蛮难被影响的，它通常都是经验的累积，然后那个很不知不觉。
对啊，
所以你要刻意练习。
没错没错，是要刻意练习。所以你正面思考的人跟负面思考人其实都是有一点像是经验值累积，然后让它变成你的潜意识。所以有些人很容易的第一个反应是负面，那就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过去的经验造成他的潜意识的反应就是这样，
是，
所以他就会潜意识的告诉自己自己做不到
啊。很多人是这样
对啊，就会觉得哈，这我可以吗？这样真的吗？我不行吧？就类似这样。
哦，那我们看过蛮多这种例子的。
哦，对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透过练习，然后让自己能够，应该说让潜意识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人家不是说你的很多的潜力，或者是你的那叫潜力，就是 potential 嘛，就是你的意识其实只是控制你很表层的东西，你剩下可能 95%、90% 都是你的潜意识在控制你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努力的让自己潜意识慢慢的变成主意识。就是你有意识到你哦，原来我会这样想，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一点点觉察。
我最常练习的就是我比如说有一个情绪好了，这情绪其实大部分比大家比较难练习的部分是没有办法把情绪当讯号，大家就觉得情绪就是情绪，它就是一个很 emo 的东西或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情绪大部分要给你的通常都是提醒跟讯号。那就是我会尽可能的练习，就是我为什么有这个情绪，为什么我到底是不爽在哪一点，那个委屈感是怎么来的呢？那个为什么那么难受？对，通常找到答案的时候就会我又更了解自己一次了。
哦，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常讲说觉察，其实就是在觉察我们潜意识在想什么，你不觉得吗？
然后他为什么原来他有这个需求？对，
或是我们很常讲什么内在小孩，
那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吧，对不对？就是你可能你内在小孩他真的要什么，然后你要一直不断的觉察自己，不断的剖析自己，然后你才会发现啊，原来你的潜意识在想这件事情，你的脑袋里面的最深层你在想这件事情
啊。
可是因为你的可能主意是一直想要压抑这些东西，所以就会去控制你的脑袋在想的内容。所以你就越来越没有办法去感知或发现。有没有觉得
突然想到很多故事身边有些朋友比较辛苦的故事，因为可能一辈子都在疗愈自己的内在小孩。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谈就是能量这件事情，我也就是想说，因为我用能量来开启这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能量大家比较听得懂。因为你讲显化大家会听不太懂，但你会讲能量你就大家比较听得懂。人的身体都有一种能量或磁场，
但这个也要你相信你有能量跟磁场
哦，对对对，你要先相信有这件事情，
对，
那你就开始可以感知到这件事。
因为自从我开始学美容媒体就是芳疗之后，加上我也很喜欢看身心灵的一些东西，那你就是相信人是有能量的嘛，所以从那以后我做客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我都知道，
就是你要痛
就是哎，你看你胃食道逆流吗？因为我逆流了，我会跟着逆流。
哦，好可怕哦。
然后或者是
哎，你这有职业伤害耶，
所以要净化。我今天我一个好朋友就拿了花精来给我净化
哦
然后或者是我按一按就按他的头一按就这样立刻偏头痛或头很胀， 我说你是没有睡好是不是，最近压力很大脑压很高，嗯，就是我可以立刻感觉到这个人的一些身体的状态，嗯，早期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完全不知如何隔绝跟排解，嗯，然后我真的有按过一个客人，我按完他，嗯，我回到家我什么饭都不想吃，我就跟我妈说我要睡觉，我现在我累爆我累死了我完全没有办法排解他身体里面的负面情绪，嗯嗯嗯，但按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反映出他很痛， 哦这种最可怕，哦，长超深
的，
可能在肌肉的深层，
嗯，他就是这些脏东西你很难把它排出来，
对，他每次来我都有点紧张，嗯，我很爱他但我很紧张，嗯，哦，
我觉得我先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也不是很迷信的人，但是的确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你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就像是电你看不到吧，但你怎么知道要使用电，电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啊，
哦，我们为什么手机可以通话我也看不到，
啊，对啊，就是我们，对啊，为什么我们可以使用手机通讯又是一
个 WiFi 我又看不到，
啊，WiFi 你也看不到啊，那个电磁波你也看不到啊，为什么你相信它存在，而且譬如说你用微波炉加热你也看不到，你可能看到它有点红红的就 that's all， 但是你看不到那些电磁波对它造成什么影响，它怎么会变热，就是靠很多物理学的解释你会说哦知道什么热传导，哦，你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那是靠很多的东西解释，然后你喂进去这些资讯之后，
欸，我觉得
你去理解它，
发现这些原理的人那也是很酷耶，欸，
蛮厉害的，
对啊，为什么可以发现齁，
就是对啊所以他们才这么有名嘛，所以爱迪生才这么厉害嘛，就是发明电灯泡这样子，
虽然但还是有一些惊人的内幕的
好，我们不探讨，我们这集没有要做这个节目，好，
就变成什么什么档案
X 档案，对，就是譬如说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
对，
那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嘛，譬如说鬼神之说，就是你没有看到，可是就是会发生一些你很难去解释的状态嘛，然后或者是说我在国外的话就是外星人那些那个稻田，有没有有图形的稻田，你就很难解释这个稻田是怎么一夜出现，就一夜之间就有这些东西出现，
对，
why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你相信吗？就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我是保持着这种比较开放的心胸去看待这一切，我的怎么讲，我的信仰是相信万物皆存在，就是我相信很多事情它可能都同时间存在的，譬如说现在电影很常拍多维度时空，
对，
或者是不同的宇宙，多元宇宙的概念，或者是没有时间这件事情，我们是五维空间，或是我们的时间是很可能同一个时间存在在
很
多
不
同的地方，对对对，那个诺兰的电影不就是这样吗？
好难
他绝对是个物理学家他真的很厉害，好，但
是没有变成科学家，
他没有变科学家，他是导演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的方法，
可是我真的觉得太强了，就是你怎么知道，就是其实他在那个影片里面讲一个东西我也觉得很有趣，譬如说时间是我们加诸进去的观念，其实根本没有时间这件事，因为很有可能你过去的片段跟你现在的状态跟未来只是拼拼凑凑你把它连成一直线而已，但有可能它是在不同维度或是不同空间的记忆， and you never know，
所以你的过去可能
在另外
一个时空是未来，
对，有可能 I don't know， 那他有讲一个很有趣 的概念，我也想很想跟大家分享给大家听，他说呢，你现在假设你现在要做一个决定，举例你现在要吃意大利面跟不吃意大利面，然后你吃了意大利面之后就会变胖吗？我刚刚吃了意大利面，
我刚刚一起吃了意大利面，
跟不吃意大利面，你吃了你就吃了那个很营养的健康餐这样子。好，那于是你做了一个选择之后，就会 分裂出两个宇宙，两个平行时空。嗯，然后当你说的那个选择，假设我刚刚选择吃意大利面，
对，
那我就已经人在那个做了这个决定的时空了。
是，
但不代表我没有做那个决定的那个时空不存在，那个时空的我还是继续就是他的健康饮食，然后他可能就变成超级物理瘦这样。
所以我边吃着意大利面，想着另外一个时空的我好瘦。
对对，就是说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假设你有两个选择，它就会分裂出两个宇宙。然后如果你有五个选择，你就会分裂出五个宇
宙。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开始也不应该不算突然间嘛？但是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对于这个东西这么有反应。嗯，最近是有发生什么事吗？为什么会突然间就觉得可以能量啊显化啊？你看你又说你是麻瓜。
对，我是麻瓜，因为我就是一直看到这些资讯，
然后就觉得是要跟你讲什么，是不是？
对啊，就会觉得很烦啊，到底为什么一直告诉我这些东西？
但是不是你有想要显化什么事情？
对，我的确一直很想显化一些事情。
立刻就印证了这个理论。好，他显化，显化给你看，
显化给我看，
显化，显化给你看。
嗯，就是我想要显化的是，因为每个人都很想显化嘛，就像你知道《秘密》这本书之后，你就很想要成为《秘密》这本书里面那个主角，就是你想到什么你就真的得到什么嘛，对不对？那他也是说，他那时候是说吸引力法则，然后你要跟宇宙下指令，然后说出你要的嘛，然后你不要管最后怎么完成，但他最后就会按照你的目标完成，可是你要下对指令，这样他中间有一些过程，你要下对指令，然后你要认真去做出相对应的行动，因为你已经知道你会完成这件事情了，那你完成那件事情的你会做出什么举动，
以终为始。
对对对，有点像这个概念。对，因为我记得他《秘密》那本书不是只有说你想而已，而是你还是要 do something 嘛，一定是这样子的。那显化的概念是你真心相信你会做到这件事情，那你做到这件事情之前，你不可能完全 do nothing， 你还是会譬如说哦，我真的变很瘦，举例哦，我真的变很瘦了，可是你不可能一直吃炸鸡披萨然后很相信着我会变很瘦，不可能，因为这是违背的。你心里潜意识知道你一起吃你一直吃炸鸡披萨你绝对是胖的，你不会是瘦的，这个是潜意识跟你说的。
是，
对，可是你不可能用你的主观意识去压制你的潜意识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样会瘦，我这样会瘦。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真心很想要显化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因为你已经相信你会得到了，前提是你相信哦，你相信你会得到，所以当你感觉到你是很会得到它的时候，那种喜悦它会引导你去做能够得到的事情。
对，它会引导你去做，
你会自然而然你会去做那些容易得到的事情。所以假设你设定一个目标却没有达到，然后你中间的过程其实是不相信自己会达到，然后导致自己很焦虑，你就会去做那些不会达到的事情。
没错，
比如说就是 do nothing，
没错，
或者是更就是 far away， 就是离更远的事情。
没错，
对吧？
没错，
这就是显化。
对，所以你要真的相信。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会去思考说，那我们以前做的很多的训练，其实也都是一个显化的训练。
但是我觉得时隔十几年，这件事情它被讲得更明确了。
在这个年代，这个年度，
就是这个疗愈跟身心灵的年代，它被说的更明确。我觉得十几年前听到的比较是，你只要你很正面积极，你就可以吸引到好的事物来你身边。
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么透彻。
对对对，
对不对？
这你只能觉得哦，保持正面，反正没有坏处。
没错，没错，
你就是积极就对了。然后就是 maybe 你设定一些小目标，然后很开心，然后它就会完成。但是现在讲显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更具体。对，
它更具体了，而且你可能更有想法了吗？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也经过一些事情，你也在生活当中你也印证了一些事情啊。即便是 maybe 感情不顺利，说实话那就是自己显化来的。
有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啊，你就真的相信哦。我最常被看到举例的就是分手，你一直觉得你的另外一半背叛你。
他就会背叛你。
对，因为你最后会显化出这个结果，因为你真的相信他在外面偷吃，所以你就会做出很多相对应的举动来去证明你真的有偷吃。
是，其实你在那个过程，其实你在努力证明，
对，你在努力证明跟努力的选择他有偷吃这件事情，于是那个宇宙，你选择的宇宙，最后他就是会偷吃。
Yeah.
因为可能那个男生就会觉得说，好，既然你都觉得我这样了，那我就做啊，做给你看啊。
你 push 我啊，
你 push 我的这样。就是所以你最后就会显化出这个结果。
Yeah.
嗯，这是负面的例子嘛？
对，这是负面的例子。
对，所以如果我们换成正面，我们就可以去思考怎么样去显化出我们想要的正面的结果。
对，这要练习。
所以要刻意练习啊，因为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要你真的相信你自己，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有很不相信你自己过吗？
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啊？
你可以来个一两个例子吗？
我觉得因为我一直都在就是跟你一起就做创业过程，你一定很懂，我们每一次都想要完成某一些目标，对吧？
对，
但是我们在完成这些目标，想要完成这些目标的时候，其实同时间我们已经经历过，其实我们会经历过很多失败的过程，或是过去失败的状态，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所以这些生命经验会影响我的潜意识，让我觉得
做得到或做不到。
对对对，就是我是不是又会像上次
一样，
然后就是一样再度失败或什么的。
理解。我昨天去听课，我觉得昨天收获最大的就是，虽然这句话不是讲师讲的，可是我在那个过程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们不能让挫折只是挫折。就是挫折很痛没有错。然后我也觉得我蛮长一段时间活在挫折里，导致你完全你会觉得动弹不得，然后有非常非常的原因跟理由导致你这件事情做不好，但殊不知你只是因为你一直让挫折只是挫折，那因为你相信那个就是挫折，
对，
你相信挫折就只是挫折，它就是让你就是没有办法前进的理由。然后我昨天就突然间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今天把挫折当成说不行，我要超越这次的经验，我在体验我要超越这次经验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就会比上一次更好，然后学习不要把结果看的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然后要学会享受那个当下你该体验到的事情，包含你可能会被拒绝，然后别人可能会不相信你，可能你没有如你的预期，或者是你夸下海口，但是你可能没有达到，然后你心里面的那个脸面过不去，然后我昨天好像在我发现我常在上厕所之后灵感，然后就是我在上厕所一半，我就跟自己说，假设杨凯如你今天再一次的让这些很外在的东西影响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你就永远都不会进步。就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就是脑子里就是这样跟我自己说，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哦，好，我准备好要接下来面对我不论是创业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副业上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会有一点心，可能会有一点累，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害怕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当下的力量，就是当你觉得你还是很恐惧的时候，但是你还是很勇敢的去做。
可是能够促使你很勇敢去做，是因为你真的相信未来有一天你会完成这件事。
对，就是不论是在这一次完成还是
下一次完
成，
反正你会完成，
我会完成，
对，
只做到我完成为止。
为什么要，对啊，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个设定，是因为你要真的相信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它就是会成真，这件事情会成真，你设定的那个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它会成真，在某一个当下，然后当你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 right now 你会做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一定是会为了你当你已经知道说，哦，好开心，我之后就会完成这件事了，那你一定是会很开心，所以你就会专注在当下，我就是现在该做什么事我就做什么事，然后你不会去焦虑这个过程，因为当你一焦虑的开始，其实它就是你一个不相信的开始。
所以你刚刚问我说你最近目标是什么，我才会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对，但是那个感觉是其实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了，可是你不是把它当成一个 目标，而是你要做的事情。以前目标是比如说
定在那里，
定在那儿，然后很我做到什么事情赚到多少钱，然后我可以做好那才能做那做到那件事情。
嗯，
现在的感觉不是就是 OK， 反正我一定会到那，
那我当下在做什么做什么。
对对，然后我要练习放空。
我觉得每个人的机制不太一样，可是像这个状态就是你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式去显化了。
嗯，
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每个人可以显化的方法跟不太一样。有些人听觉嘛，不断的透过肯定语，就是肯定自己，然后让自己真的相信。
嗯，
有些人是看用 vision board， 就是我不断看到这些东西，让我潜意识相信我会做到，我会做到，我会做到。
嗯，
那每个人的方式就不一样。
对，
嗯，然后我也觉得，其实当你感受到这些东西，或是这些，就是你已经知道了，像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有这些东西好了，我已经知道了量子力学，我已经知道我可能相信真的有不同的宇宙，我可能真的相信有显化的力量。
嗯，
那我的感受应该会是很好的。
嗯，
我应该是很开心的。
嗯，
然后我的能量就会变好，
能量变好，
这个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你知道吗？就是当你相信你自己会做到，然后你的能量跟磁场就会变好，然后于是乎你就会又会吸引到真的高频或能量好的人进来，
因为你的振动频率就是高频的高频种这样子。
对，所以你不觉得它就是整个就又串在一起
好的循环。
对，它就是一个循环。
所以要好的循环还是不好的循环，诶，
取决于你自己。
yeah，
对啊，所以人家说操之在即都是这样。
是的。
那我们今天来抽个卡牌好了。
好啊，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讨论一下能量这件事情嘛。
来抽我工作室的脉轮疗心卡。我还蛮喜欢这个牌卡的，就是蛮多的客人，我前阵子啊就是遇到一个客人很可爱。我一直都知道，这个故事我讲过吗？他有点状况，然后我帮他调精油。没有。
嗯，没有吧。
对，好好 ,OK。就是呢他不是个很常来找我的客人，但是我自己可以隐约他会跟我讲一些他生活上的一些状态，然后其实我也没有任何的 judge，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还没有找到可能自己就是都要去寻找自己最适合生存方式，但是他现在就在寻找，所以他有点不太适合这个社会的框架，所以他很痛苦。
嗯。
所以他通常会来找我的时候就是他有工作的时候。
哦、OK。
对，然后呢他前一阵子来找我，他是很临时跟我约的。
嗯。
因为他跟他弟都有来找我做脸。
嗯。
然后他弟弟是那种很固定的预约，因为他弟弟的收入就比较稳定。
嗯。
然后他弟要来的那前一天他就说啊你明天要干嘛，然后、哦、我明天要去找凯如。我说哈你明天找凯如为什么没有一起救，你要预约你自己预约啊。
嗯。
Anyway, 他就帮他解预约这样子。
嗯。
然后他来的时候一进门就还是招牌笑脸，就笑嘻嘻的这样。
嗯。
但是我看出来这边有一点 chaos, 就是混乱焦虑的感觉。然后我说你还好吗，我就问跟他聊聊天。然后过程其实我们并没有讲太多的心事。我就直接很直觉说我去帮你调一瓶精油，那你先休息。
嗯，
就是敷脸什么的。
嗯，
我就帮他调，就凭我的直觉去帮他调精油。调着调着我就把一些比较橙类的啊，什么甜橙啊，葡萄柚啊，一些快乐的闻起来会很快乐的味道调进去这样子。然后我就帮他按胸口按下去，他说他那个瞬间他觉得他突然间心事被解开了。
哦，真的哦。
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坐下来就喝茶聊天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今天就是有一个直觉我一定要来找你。
嗯，
有个就是声音就是一定要来找凯如。
嗯，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了。
是哦。
然后我说没关系，我们抽张牌吧，他就抽了这个牌。
嗯，
他抽完之后他那个脉轮里面写的这些东西就完完全全是
他
那个脉轮的，我帮他调的就是那个脉轮药的精油。
哦，哇哦。
然后他抽到那张脉轮卡。
哇哦，好神奇哦。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眼睛就这样、wow、就是有一点那个能量到了同一个频率，然后两个人就一起眼眶红这样子。
嗯，哇哦。
我在这里很常有很神奇的故事。
哇、wow、
甚至是第一次来的客人，我只问了一句 ,2023 的你过得好吗，我很无脑的问哦。
嗯。
他说为什么问我这一题？
哭了吗？
他说，我说怎么了？他说，就是跟男朋友在一起十年了。
嗯，
我发现我不想跟他结婚，我不知道怎么办。
哦，你就不要结啊。
他很愧疚这样子。
哦，很愧疚。
我就讲了一些我的故事给他听，我说不用感到愧疚。
嗯，
难道一辈子的耽搁不愧疚吗？
对啊，真的，真的
耶。对。所以就是我很常会跟客人聊聊一些这些东西这样子，然后麦伦聊心卡是里面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方法。
嗯，
好，给你抽抽。
好哦，那我需要问什么问题吗？还是不用？
你可以跟他分享你自己最近生活遇到的问题、困难都可以，然后请他给你一张指引，然后你可以自己洗，自己用左手抽，
自己洗用左手抽。
对，
那我的问题要讲出来吗？
不用啊，你跟你自己，你要讲给大家听也 OK 啦。大家可以听听看 Kira 的烦恼。
嗯，最近哦，我也是可以跟大家讲我最近的烦恼，顺便跟你说这样。好，就是我最近换了一个新，算是转换到一个新的场域的工作，然后是一个新鲜的开始，对我来说也是增加人脉的地方啦。
嗯、
那但我喜欢那个环境，是因为那个环境感觉有一些动能这样子。嗯、那我但我去了以后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的确让我最近有点焦虑，跟就是因为事情不是按照我原本的想象发展的。那同时间我又在创业，然后我创业的就是我的副业的东西，其实紧锣密鼓的也都在进行着我想要的计划，跟我已经很知道，我意识到说我今年就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也知道，但我就是很不怕说。就是会很担心说诶、欸、会不会互相影响之类的。
两、头空之类的。
对，也不会到两头空，
是
就
是、
但就是我怕我会停滞，因为你知道两股力量在拉扯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很停滞或很不稳定性这样、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去年刚分手嘛，然后去年分手我就有一段时间就是自己的情绪状况也没有很好，然后最近已经比较好了，就是谈到这些事情什么我都蛮释怀的，然后只是偶尔会突然想起偶尔的 emo， 但不会让造成自己太多的负担。
低落，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开始遇到新的人、那我也会当然也会期待说诶那接下来我会遇到更好的人，我也蛮相信我自己会遇到更好的人，但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
嗯嗯，
所以就是会有一种什么东西都还很不确定很都在一个蛮不稳定的状态。
我可以理解耶，跟我最近的那个事业状态有点像。
嗯，
就是有很多的出头。
对对对，很多的出头。出头是什么？出头。
出头。出头。
笑死。很多的出
出头。
我
笑死，
我没有可以要讲笑话好吗？好，反正就是会有很多的，
就是有很多都已经冒芽了、然后好像要连接到下一个地方去，但是每一个都还没有很确定，但每一个看起来都很有希望。
没错，就
是
这
种感
觉。没错、
哦、好好好、那会不会是最近最近的星星发生什么事情？最近有水逆吗？
有，最近有四月份。好，所以我可以抽了吗？
对，
一张吗？
一张，一张就可以了。
宝贝们，解救我吧！
太阳轮诶，
我刚刚是不是也调你出来啊？
所以
我刚调牌调了两次，
也是这张吗？
不确定、欸，
但是是黄色的感觉，
是黄色的。
好，先想看一下太阳轮。太阳轮跟你讲，
太阳轮下面有一个数字写五，那这个给镜头看一下，这有镜头。好，现在数字写五，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写：亲爱的，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这是一个正面的挑战与练习。接下来的每一天，在各方面你都会越来越好。
很棒欸，这张卡
很棒欸，他在安抚我的心欸。
是，然后呢，我觉得他最棒的是他有附每一个。麦伦的宝石的情书给每一个抽到牌卡的人，
情书哦，
对，
怎么这么可爱啊，好可爱哦。
很多客人就是在这边看书然后就流眼泪。
我不知道我会流眼泪，静观其变。好，那我要念给大家听咯。亲爱的，无论你现在正在面对什么难题与考验，无论你是否感觉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克服与穿越，都请一定知道这是一个正面的挑战。好转是一段需要耐心浇灌的过程，我们将面对反复不定的阴晴与阳雨，直到我们能从容和谐的从恐惧中迎接爱的回归。 我们的身体细胞更是记录着我们许多不知道或者不记得的伤害。所以亲爱的，这是一个正面的挑战与练习，请给自己更多的时间，以内在信心与坚定深深的支持自己，一天一点点的唤醒无限可能的自我。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肯定语。我再讲一次好了，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越来越好。总觉得这个各方面是个神奇的字眼，那些我知道或不知道的自己，那些我知道或不知道的伤痕，那些我知道或不知道的恐惧，如今我都以爱召唤。今后的每一天在各方面我们都越来越好。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哇，我怎么这么会念啊？
你有没有觉得一股暖流进的心里面？
有，他写的好温暖，他的字
是，所以很多我的学生，我刚买来的第一天，我说我摆的是新书，你自己玩。然后这边做客人，我就回家了。嗯，晚上10点半，我刚刚在工作室里面哭。
他边看边哭，
对，
哇，被疗愈了。
对对对，你也看过我学生嘛？就那位转业务工程师的，对，好，现在换我吗？
好啊，换你，
你换我，然后我们就，
但我觉得我这个要放回去吗？
要，但你要拍一张吗？
好，看我
在录音，
等一下拍好了。
然后太阳轮舞要记得，
好，没问题，那就放回去。我觉得他写的很好，是因为真的是各方面，因为我刚刚讲了很多东西，
是是是，
很棒
啊。那我要问什么？
不知道啊，你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意思吗？如果没有，你就在心里。
我可以讲，我没有讲，我不用讲细节啊。
好，你不用讲细
节。但是我想问牌卡说，我最近其实有感觉到我正在释怀一些伤痕，然后我有感受到自己，开始有勇气接受每一个会来到我眼前的结果，不论它是不是我原本设想的。嗯，因为我有做，这阵子尤其是有找出自己卡住的点在哪里，然后我找到之后我觉得我舒服很多，
好棒。
对，然后我觉得就开始有点开始放下这样子，所以我想要请脉轮疗心卡给我一张我接下来的情绪上的指引，就是能够支持我就是接下来的每一个挑战。对，我也是带着蛮多的恐惧在生活的，但是又有一种与恐惧一起生存的感觉，所以
与它共处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请给我跟恐惧共处的一些智慧，这样子。
哦，眉心轮舞，
有点想哭了耶！
真的假的？给镜头看一下这个。这一张牌
我很少抽到眉心轮耶，
眉心轮舞，这个好漂亮哦，
这个已经在蛮上面的了。亲爱的，发自己的光就好，不要吹熄别人的火焰。尊重是爱的别名，尊重意味着即便不认同但永远愿意理解。
哇哦，不代表认同但我们可以理解，
是
这个要非常有同理心耶。讲真的，就是你要能够，
其实这蛮像我这半年的状态，就是在同理跟过不去之间打架。
哦，对啊。
OK， 好。亲爱的，尊重所有你不能接受的存在，是消弭纷争最迅速的捷径。这并不是要求你妥协，或是强制去限制美好的你。相反的，他希望你能大开门与窗，融入更多的生命风景。关于尊重，有次在上奥修课程时，突然重新发出了一个守门人好喜欢的解释，愿与每一个你共享。有一种尊重是我不能认同你，但我愿意尝试理解你，和那些与你不同之人透过理解和包容慢慢串联与牵起手来。当你能开始尝试理解，宽恕便随之发生了。宽恕是提升自我频率的一个古老方法，让你可以去除某些老旧能量，不再让这些停止更新的能量使你枯竭，并阻挡生命流进你真正需要的一切力量。带着善意理解一切吧。这段时间，很可能你正在练习对他人宽恕的议题， 例如你的父母、原生家庭、感情对象、朋友、人际关系等等。这是一个很美的练习，因为我们都乘坐同一条船啊。你愿意拥抱的同时，你便同时被捧在怀里，紧紧的抱住了。很爱你。
哇哇，
我第一次抽到这张牌，
他念到哭耶。天哪，是很你先缓一下，是很适合他现在状态的一张牌，这真的很神奇耶，很神奇耶，
难以解释，
难以解释耶，因为他真的需要疗愈。
对
对，
Oh my god， 我们的 Andy，
我们的 Andy， 很爱你，
对，
很爱你。他是，我觉得永远保持善意的去理解很多事情，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这个过程不好受啊。
其实这半年其实有蛮多时刻，有比较平静的时候，其实都是比较靠近理解的那一边。但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完全全找出那个让你最痛苦的地方在哪里的时候，你常常会再被小我拉走。但是我很清楚明白那个高我是愿意宽恕的。只是一直还找不到那个频率跟他共存，一直到真的是昨天，我昨天的凌晨。就在我要睡着之际，那个弥留之际。我就是把我发生的事情反过来想，如果今天事情是反过来发生呢，我还生气吗？我发现我不生气耶，因为我还可以控制。找到答案了。对，就突然间觉得我已经可以接受接下来所有事情发生到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接受。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刚刚好我昨天听到的课程里面有一句话是请你继续发光，因为永远都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
哦，他要讲到这件事情啊。
对，昨天是另外一个讲师分享。
他刚刚讲到一个东西我觉得也很棒。因为他说反正尊重是一个课题嘛，所以你要就是去尊重他人，然后尝试理解对方，然后随之学习到宽恕这件事情。但他有前面有写说，就是希望你能大开门与窗，融入更多的生命风景，就是希望你能够把你自己就是再 open 一些，然后不是只限于现在的这样的景色与美好，而是窗的外面或门的外面其实有更大的风景跟美好在等着你。
已经不是第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讲，就是你要走出去。
对，
有很多美好是人事物在等你。
对啊，要走出去，他叫你大开，这是一个练习。
我练习。好的，
很有趣哦，很有趣哦。那我们
找出你的章。
找出我那一张，好好好。太阳，我刚刚调出的都是那个太阳轮，因为都是黄色的。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太阳轮我。
是，这边
这个可以，
这里
好，太阳轮。
我们最后就是对拿对着镜头吧。
我是漂亮的黄色宝石，我最近也很喜欢黄色。By the way，
蓝色很平静诶，
黄色是金钱的颜色。
请让我依靠。
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咯，我们要透过
奇怪的点，
就是很平静跟金钱的颜色结束这回合。好啦，那希望今天大家透过我们的分享有一点点不知道是有没有，就是譬如说打开你的思想，或者是让你更 open mind， 或者是让你想更多这些细节，然后或是转变你自己的思维，以及最后有没有也疗愈到你。如果有的话，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互动咯。就我们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这样默默也录一个小时耶。 Oh my god，
真的到底是如何。
I don't know， 我们就是爱聊天，好不好？大家欢迎跟我互动。 那就这样啦，拜拜
拜。
Hello， 感谢 K 粉们一路以来的支持，喜欢我的节目。如果觉得我的节目内容还不错，那就订阅起来吧，并且分享给想要一起成长的朋友们。那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节目 IG KEIRASTALK Kira's Talk， 或是 FB 粉丝专页跟我互动。那欢迎大家来投稿啊，或是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是 Apple Podcast 用户，那也可以五星留言给我哦，我会更努力的更新节目内容的，也期待与大家有更多的互动。那我们就下集见啦，拜拜。